好，我们现在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敬拜神。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章16到20节、2章14节、3章13到15节。现在请起立，让我们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
耶稣经过这里，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
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非勒的儿子利未坐在水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精妙，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亲自的来教导我们，也感动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预备好领受你的真道，也赐给我们够用的信心，把我们的行为与你听了的道来调和，让我们的道能够行出来，荣耀你的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请本会的蔡一光弟兄我们正道，题目是我们的门徒故事。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在主日聚集来敬拜神，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敬拜，我非常珍惜这样的时间，也很难得说能够坐在下面跟诗班这样一起敬拜，非常感谢神。我觉得我们教会的敬拜非常是荣耀神，然后高举耶稣基督，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也在这边来代表教会欢迎今天，如果是你是在我们当中是第一次来的，我用耶稣基督的爱代表教会来欢迎你，欢迎你在我们当中一起聚会。等一下我们讲到结束之后，我们会有那个介绍新朋友的时间，也欢迎你能够站起来，让我们能够彼此认识。我今天的正道内容正道的方式跟以前有一些不同，我以往都是比较多是用读一篇经文，然后我们大家就从这一篇经文里面来好好的来去做查经的方式来研读。那今天呢，我想打算用一个主题式的查经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有没有人还记得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海报还在这边，不过我把 Koinonia 遮住了，顺便那个 hijack 我们这张海报。那我想说就借着这个主题式的查经主题式的信息分享，来让我们大家对这个 Koinonia 再有更深的一步的理解，特别是我们现在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再得到一次的提醒。那所以今天因为是主题式查经，我们会看到比较多的经文，我基本上会用马可福音来当主干，因为马可福音现在肖牧师正在讲，然后也比较精简，那我们今天要看整个门徒的故事，从一开始到后面就是很快的把它看过去，希望从这当中能够有所学习。所以请大家能够就是准备好圣经，那就是多翻一翻，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把全部都读过，所以希望说我们在正道的过程当中，你也能够对照着经文来看。那如果你发现你旁边有慕道友或者不懂得怎么翻圣经的，在 struggle 的，在有点在挣扎的，也希望你能够来帮助他们来翻圣经。我们首先呢，先一开始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用着你的慈爱召聚了我们，主，让我们能够被你呼召成为你的门徒，成为你的子民。今天你的子民在你的殿中，我们在这边一起聚集，来高举你的名，来颂扬你的名。因为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要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你也教导我们要学习你的教训。今天 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也求主打开我们的心，主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圣经上面的教导我们的道，也求主使用小孩，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开始的经文，刚才大家已经读过，大部分都已经读过，就是有三段经文。一开始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16节到20节，是讲到耶稣呼召了四位门徒，就是彼得、安德烈、雅各跟约翰。然后在马可福音的2章14节，我们刚才只读了那个就是利未，其实就是马太，利未被呼召。所以如果可以，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二章，利未被呼召跟从了耶稣之后呢，后面还有一些短短的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的第15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呼召那个马太，就是这边经文是写的是利未的一个过程。第三段的经文提到的是马可福音的3章13到19节，我刚才也读了，是耶稣设立的12个门徒来跟随他们。那我们也可以翻一下，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后面讲到12个门徒的名字，我们也一起来把它读过。在马可福音的3章，应该是16节，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2人起名叫什么？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菲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好，所以基本上这些经文我们刚才看过了哈。这些经文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是耶稣呼召了一些门徒，然后在马可福音3章这个地方记载了耶稣设立的12位门徒。在路加福音的这个部分特别提到说，耶稣设立的这些门徒立他们为使徒，就是代表说他们是带有使命的。那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来呼召门徒，呼召了。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呢，有一开始有4位，就是西门，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彼得，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兄弟，雅各、约翰这2个也是一个兄弟。那我们今天经文看到他们得到呼召，可是呢，从经文来做一些比较的话，我们发现说耶稣可能不止呼召他们一次。那其实在约翰福音的1章35到42节这个地方啊，其实彼得和安德烈本来是施浸者约翰的门徒，他们是跟着约翰，跟着施浸约翰的。然后因为约翰自己的见证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因为约翰的见证，他们就去跟着耶稣了。所以跟耶稣算是有这么一段交集，还和耶稣同住了。那时候彼得跟安德烈是跟着耶稣。然后今天所读的经文呢，跟马太福音的4章18到22节那边讲的记载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是应该讲都是一件事情。比较特别的是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这一段讲到耶稣也是一样呼召了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但是有部分人觉得说，这边跟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所记载这3本对观福音所记载是同样一件事情，只是路加福音讲的可能是比较有细节一点。但是我个人认为这里的细节呢，很多地方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说耶稣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看到他们是在撒网捕鱼，路加福音他们是在洗网子。今天的经文耶稣先招了彼得、安德烈，之后稍往前走又看到了雅各、约翰，又呼召了他们。那在路加福音这边所讲的呢，耶稣是好像认识彼得一样，走到海岸边就 上了彼得的船，让他把他推远一点，在那边讲道。讲完道之后，再叫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撒网，捕到很多鱼。然后那个时候又呼召了他们。从这些事情，再加上有一些那个事情发生的顺序来看，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都有记载到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啊，路加福音也有记载。那马太、马可记载的医治彼得岳母，都是在耶稣呼召了他之后，然后到了彼得他们家中去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但是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医治彼得岳母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五章之前的事情，所以是先的医治岳母，耶稣再有这次的呼召。所以从这些点看来呢，我自己是比较偏向这其实不是同一件事情。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有可能耶稣对彼得不止呼召了一次。但是最基本我们就知道说，约翰福音那一次和马太跟马可是不同一次。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跟了耶稣了，只是接下来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又在打鱼了，耶稣又去呼召了他们，说我使你们得人如得鱼。然后接下来有可能接下来耶稣就去医治了彼得的岳母，那不知道为什么彼得又跑回去打鱼了。耶稣在加利利海旁边讲道的时候又上了彼得的船，我不知道那时候彼得心里是怎么想的，看到耶稣的时候赶快转身过去洗网，耶稣就选了他的船，叫他把他推远一点，在那边跟大家讲道。那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当时他们把船开到水深处捕了很多鱼的时候，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彼得说，主啊，求你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当然一个人看到神的作为，晓得一个全能全圣洁的神在我面前，我会有知罪的感觉。但是也有可能彼得因为被耶稣呼召很多次，参加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跑回去重操他以前的旧业，那可能这样子对他面对耶稣也是有一种挑战，所以他对耶稣说，主求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耶稣对他们的呼召不止一次。事后又特别记载了这个税吏利未，也就是马太，他受呼召的故事，这也是一样在三卷对观福音里面都出现的一个事件。那因为马太他的身份呢比较特别，他是做什么的？税吏，他是收税的。那犹太人他们特别讨厌税吏，因为觉得这些人就是胳膊往外弯，他们是帮着压榨我们的罗马政府收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服务压榨我们的人，还向我们讹诈更多的钱。所以犹太人他们非常讨厌税吏，在这个地方特别把它记载下来。再加上我们刚才所读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什么法利赛人文士们就质问耶稣的门徒说，为什么 你的夫子是跟这些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所以在他们眼中，税吏和罪人是同一类型的人。所以因为这样子，圣经在这个地方呢，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啊，把马太放进来特别提出来，因为他其实当时的呼召是一个有争议性的，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找这样子的人来当你的门徒呢？但是耶稣却还是呼召了这样子的一个人，让他参加在他的门徒当中的其中之一员。圣经里面对其他的门徒没有太多其他呼召的这些细节的记载。可能另外一个就是在约翰福音另外有特别提到对腓力还有拿但业的呼召，剩下的就没有再讲太多人，可是他们的名字都已经记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十二使徒上面，都已经列出来了。所以是这样一群人，耶稣特别来呼召他们。我们知道说，跟随耶稣的人不只有十二个，有一票人，当然这是大家目的不同。我们也知道说，耶稣曾经差遣过十二个门徒出去，也差遣过七十个人，代表说跟从耶稣的人不少。所以我们也能够去想象，耶稣在这当中也呼召了其他的人过。上周萧牧师跟我们分享那个少年的官，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也呼召了他，说你来跟从我？可见耶稣他曾经呼召过不少人，可是被呼召人需要有自己有一个回应，来回应主对他的呼召。那我们今天所看到就是这十二位是有来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的。那呼召主要的目的是要来跟随他，不是说哎，我呼召你，好，我被你呼召了，我干嘛呢？耶稣说要来跟从他。那熟悉约翰福音九章二三节， 我们就知道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然后呢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边所说的来跟从我不是可能就是哎，我现在把我网放下来，我跟耶稣，我主啊，我们撇下一切跟随你的，就这么两天好了，现在完事了，我再回去继续做事情。耶稣是要他们能够长时间的一直来跟随耶稣，目的是是呼召的目的是为要能够让他们来跟随耶稣。那接下来第二部分，我们看到耶稣设立的十二个门徒，这个比较在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这边讲的，耶稣不只是上山祷告之后设立十二个门徒，耶稣是彻夜的祷告，他不是上去之后开始来一群人来点点点点点，就是你跟你你跟你，是祷告了一整夜之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挑选的十二个门徒。那挑选这十二个门徒有目的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经文所说的要常和自己同在，要差他们去传道，并且要给他们权柄赶鬼。就光常和自己同在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必须要用这种比较小一点的这个 group， 小一点的团体才能够，我们能够想象七十个人每天跟耶稣这样子一起吃饭一起做事情吗？但是耶稣用这种方式能够更有效的把他的教导分享教导给这些门徒们。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常和自己同在，耶稣也给他们使命要差他们去传道并且给他们权柄赶鬼。那我特别提到一点，就是在马可福音你会几乎发现每次耶稣说差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传道的时候都会同时提到说会给他们权柄赶鬼。那请大家不要误会，这边的重点不是在于鬼，重点在于耶稣基督的权柄啊，不是说哦，所以每次传道就是要赶鬼的意思吗？他这边讲的是这些人是奉谁的名出去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出去。所以耶稣授权给他的门徒，跟随他的门徒能够用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连鬼都要惧怕，所以鬼也没有办法站在神的面前，神的门徒面前来抵挡他们门徒所要做的事工。所以重点在于耶稣基督不但是差派他的门徒出去做工，他也赐给他的门徒从他那边来的权柄，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为主做工。这是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 的一个简单的叙述。那我们看到这边讲到有十二位门徒的名字，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腓利、巴多罗买也就是拿但业、马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利未、多马、雅各的儿子雅勒菲的不是雅各，他是雅勒菲的儿子。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三个雅各，达泰就是又名犹大，他是雅各的儿子，然后西门是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主的犹大，总共是十二位门徒。耶稣呼召他们常常和自己同在。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呼召的是什么？一群人。虽然每一个人可能不同时间呼召，但是呼召了一群人。这个不是单传，也不是我们今天不会冒出来说这个陈兴豪弟兄你是基督教耶稣第五十几代的传人不是用这种传法。耶稣是找了一群人在他身边一起来学习，然后就差派他们去传扬主的道。耶稣呼召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请大家注意这一点。耶稣呼召的是不同背景职业个性的人。耶稣为了能够更切实的教导门徒呢，特别选了十二位常常与自己同在，代表这十二位也得常常彼此同在，就是除了和耶稣同在以外呢，就这么一票人就常常同在。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就是这个犹太人恨之入骨的税吏马太，然后跟那个奋锐党的犹大怎么相处呢？奋锐党他其实是一个激进党，他是搞革命的，他们就希望说犹太人能够脱离罗马政府的辖制，搞独立的。那这样子的一个人面对一个帮罗马政府收税讹诈自己百姓的人，就这样凑在一起，还要天天与主同在，变成这十二个人要天天互相看着彼此的脸很难想象。那这只是讲了两个例子，门徒当中很多个性非常不同的人，背景非常不同的人，他们就这样子凑在一起，天天在一起。耶稣为了拣选他们呢，是经过彻夜的祷告， 寻求天父的旨意，也就是说门徒是按着神的心意被拣选的，即使他们这么的不同还是神的心意。另外一点，我们看到耶稣给了门徒使命，耶稣差他们、去传道。耶稣呢，在设立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地方我们看到他特别提到说使他们成为使徒，就是说给予使命 的这些门徒。然后耶稣给门徒权柄，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所以从这些故事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那所以耶稣给门徒权柄，当时我们就知道说耶稣自己是神，所以他有无比的权柄。我们更知道现在基督徒，我们更知道耶稣在复活之后他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权柄，他交代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耶稣赐给他的门徒的权柄，这个不是小事情，是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了耶稣。我们出去是靠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来为主做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来看、我们现在继续来看门徒们的软弱、我们要看的经文呢，因为很多经文我只能够抽出几节哈，在马可福音的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这边提到的是那个耶稣平静 风浪，在海上平静风浪的故事大家非常熟悉。第十四章的五十节就有一句话是让人觉得哀凉痛心的一句话，就是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然后在十四章的六十六到七十二节这边所讲到的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然后我们揭露了这些门徒所经历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不少。我们来再来看一下这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用翻都已经可以直接说门徒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我们人，我们要数别人的不好，数别人的不是呢，很容易。我这个清单我就一下子就打了好长的那个列表出来，说、门徒就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门徒有表现出什么样的问题来呢？他们不明白耶稣讲的道，耶稣常常说你们还不明白吗？搞不清楚吗？为什么心里还是鱼丸呢？哦，常人就搞不清楚，所以要需要在耶稣再更解释一下。不过有一点可取的地方是门徒他们搞不清楚，他们至少会问、他们不会就是不懂装懂然后就糊弄过去了、他们会问，这才是一点可取之处。但是他们常常是没有明白耶稣基督的道理，信心不足。刚才我们看到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这么没有信心吗？那是在他们看到耶稣已经行过很多神迹奇事，医治过很多病人，没有信心。那之后他们看到耶稣行更大的神迹了，是那五千人吃饱，死人复活等等，看完之后有没有比较有信心呢？诶，耶稣被抓的时候全部跑光了，就是还是一样信心不足，脾气暴躁。我们刚才读到说有两位门徒的名字又名字叫什么，叫雷子，对不对？叫雷子代表说他们是脾气暴躁。雅各和那个约翰，不是雅、哎、对，雅各和约翰曾经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些不愿意接待我们人，人家不接待他们就说我要叫火把他们全部都烧灭了、这是他们的 那种心情、然后赶不出鬼来。门徒在侍奉过程当中有时候还是会碰钉子，嘿，我要赶鬼，结果赶不出来、是因为他们对他们侍奉的事情的状况、没有一个完全层面的一个理解。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禁食，禁食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完全的依靠神、就是不然赶不出这样的鬼。所以在侍奉当中还是遇到挑战。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没有开始渐渐觉得说这个好像不只是在讲耶稣基督的门徒而已、大家会不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我自己本身也有一点不是很明白耶稣所讲的道，我信心常常不足，我脾气暴躁，有时候我在事工的服事上面果效不彰，有时候我自己会骄傲争论谁为大。我们可能不像门徒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哎，谁算是老大，谁是当然将来在耶稣旁边谁是坐在他的旁边的大位置、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心里面还是会有那些骄傲，那些 看不起别人会从我们心中冒出来，会不会不警醒祷告？大家知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 去祷告，耶稣要被抓，他的门徒怎么样，没有一个能够跟他保持警醒，全部都睡着了，耶稣还是把他叫起来好几次，哎，起来警醒片刻，继续睡觉。不能警醒祷告，这个是表现出来，我相信我们也有离开耶稣，我也有啊，因为软弱离开了神，甚至不认主。说到不认主，大家都认识这么一位彼得。彼得跟主有圣经上面有很多 的记载，很多的互动，我这边就是简单的提几样。当我们刚才所说的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再次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离开我，我是罪人，我看到自己的不配，看到自己的罪。彼得是少数是能够在水上行走的，能够说哎，我在水上走过的这种经验的人，但是他在走的过程当中，他心里疑惑，就要沉下去，就向主求救啊。彼得他也认耶稣基督，认耶稣为基督，但是之后马上因为他体贴人的意思，他不想让耶稣去受苦，去上十字架，被主责备说，撒旦退去吧。彼得他说他绝对不会不认主，别人不认你我绝对不会，但是彼得却三次不认主。所以说到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弟兄啊，好像是圣经里面这些门徒里面最常被打脸的一位啊。我说打脸有没有让我觉得比较年轻一点？打脸的意思就是那个之后事实的呈现呢，是完全否定掉你之前所讲的事情。那彼得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可是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彼得一直是一个勇往向前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勇于承担的人，所以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跳出来站在第一位，也是因为他愿意去跨出那一步，所以他常常就是会捅娄子，会出问题。我喜欢看 NBA， 喜欢看篮球，那通常那种很会在篮下防守盖锅的那种人呢，通常也是最常被人家在他头上扣篮的人啊。所以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愿意去防守，所以他被扣篮的几率就变高了，可是同时他也可以挡下很多，他也可以盖下很多锅啊。那彼得其实是这样的人，很多时候彼得所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完全是做不了的，可是呢圣经在这个地方记载下来，是让我们学习彼得有他的软弱，彼得有他的难处，但是神对那个曾经跌倒的仆人呢是有恩典的。我个人非常喜欢圣经里面有一章，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特别规划出来的那一区，就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我觉得那是一段很美 的经文，然后感觉就约翰福音好像到20章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又特别写的那一章，我觉得非常美。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这些都整个看过，所以我就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归纳，让大家来思考约翰福音21章所记载的事情。那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叫门徒等待他。等待的时候呢，门徒就不知道要干嘛，无所事事，又做什么呢？也再度回去，又去淘海打鱼了。好，可是至少有一个特点是，门徒那时候虽然抓不到方向，他们却还是待在一起。所以在约翰福音21章，我们看到说，这些门徒们几位他们是待在一起的 ，stay together。然后他们去打鱼的时候，主出现了。主这个时候不是路过，顺便说一下，哎，你们吃过了没？主也不是忽然间划一个船在他们旁边经过，哎，吃饭了没啊？主站在岸上，用一个关怀的态度问他们说：“你们吃过了没？”那我就想到说，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看到天开了，主是站在父神的右边，不是坐在父神右边，主关怀他的门徒，主这样子的关心，站在那个地方来关怀他们。主耶稣基督站着问他们吃饭了没，有没有吃的，然后耶稣又告诉他们说，到哪个地方去撒网，他们去了，撒了网就捕到很多鱼。这是不是那种Deja vu， 就是之前就发生过的事情。那个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不是就是叫他们这样做吗？所以他们马上就认出这是耶稣来了。上了岸之后，耶稣把 把很多东西都准备好供应给他们吃。因为主每次呼召他们的时候都说，来跟从我，使你们得人如得鱼。可是这个时候他们又回去重操旧业，耶稣让他们知道说，来跟从我，你来做得人的工作，我还是会照顾你，我还是会照顾你应该要吃的，照顾你生活的所需。然后最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主让彼得亲自回答他爱主。因为彼得曾经用他的口去否认拒绝了耶稣，他说他不认识这个人，他还起誓说我就是不认识这个人。但我们知道彼得是爱耶稣的，可是我相信那时候他心中有很大的一个罪恶感。耶稣让他用口里自己来讲说出来他其实是真心爱耶稣的，但他每次的回答的过程当中，耶稣都给他回答说，你来喂养我的羊，代表说怎么样，我仍然还要用你，虽然你跌倒了，虽然你失败了，我还是会用你，你喂养我的羊。然后之后耶稣就跟在路加福音五章时候一样，他们捕了鱼，耶稣跟他有对话之后，耶稣就呼召他来跟从我。这已经不是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了来跟从我。那当彼得开始去看到旁边的人，因为耶稣告诉彼得说你将来会受到多少的苦难，彼得就听一听，哎，看一下，那约翰呢，那个约翰他怎么样，耶稣说关你什么关系，你好好专心的来跟从我，我们不要和别人比较，我们跟从主，我们就是忠心的在主交托给我们做的事情上面，我们忠心的去做我们专心的来跟随这是门徒的软弱，也看到神如何的来医治，神如何的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看门徒们的使命，那这边大家非常熟悉，只是有一点就是马可福音的六章七到十三节，这边讲的是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道。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四到二十节是讲到马可福音的最后，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他交托给他的门徒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这边是讲到耶稣给门徒的使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门徒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呢，好像都是 这些那个一群无用之徒啊，乌合之众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门徒们其实在圣灵降临之前就已经有许多的侍奉，而且他们活出许多基督跟随耶稣基督门徒应该要活出的生活态度来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所说的经文，门徒们他们接受差派出去传道，而且工作非常有果效，他们领人悔改，他们医病，他们赶鬼，而且在那段记载之后还讲到说耶稣的名就传扬出来了，代表说他们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传的时候，耶稣的名声得到传扬出来了。所以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他们做工有果效，耶稣之后又差遣七十个人出去，他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回来，然后耶稣也在神面前快快乐乐的来称颂赞美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灵降临之前门徒已经是遵行耶稣所吩咐的话，并且有接受这样的使命出去传道，也非常有果效。不止这样子，他们是听到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就舍弃一切跟从主，虽然有些可能花了几次，但是要如何能够天天与主同在呢？那就是要把很多事情都丢下来了来跟从主，这是不简单的事情。然后呢，其实他们不是很明白，也凡事顺服主。我们能想象耶稣说，哎，你去牵只驴子，他就去牵只驴子来你去预备宴席，他就去预备宴席我们这个时候要往哪里走，一下子去那个什么，那个一下子到耶路撒冷去，一下子又到那个叫做该撒什么地方呢，反正就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的那个地方，一下子想不起来，说到哪就到哪，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也尽可能跟从主，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那个地方，耶稣说他要回去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说，犹太人不是他拿石头打死你吗？你现在还要往那边去？但是到最后那个多马就说，我们一起跟主去，一起去死吧。所以代表说他们虽然曾经信心有软弱，可是他们对主还是常常有这样一个愿意尽可能愿意跟从主的心态。 门徒们在圣灵降临之前呢，他们也都聚在一起，耶稣复活的消息传到聚在一起的门徒当中。门徒们他们不只是聚在一起，在圣灵降临之前，他们还是一起怎么样，都有一起同心祷告。这些是门徒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侍奉，这是在圣灵降临之前。当然我们知道说圣灵降临之后，他们有更大的使命，在这些生活的操练上面是要让他们做更大的事情。就是马可福音的最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耶稣也跟他们讲说，当圣灵来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是主给门徒们的使命。说到使命，我们大家都最清楚，就是耶稣基督所赐下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比如说查看更多请关注使徒行传公众号，我不知道使徒行传有没有公众号，我的意思是要开一个小玩笑，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如果之后要看到使徒们他们接下来的故事，他们接下来受了圣灵之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欢迎大家读一读，翻一翻使徒行传。那我们今天是主要是从马可福音来看过使徒，从一开始被呼召到他们如何软弱，一直到他们到最后如何接受差派去侍奉主，很快把他看过。那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就是看一出戏一样哈。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他自己这么说，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使徒们他们接受呼召之后，他们忠心的跟随主，他们有跌倒的地方，他们也有重新站起来的地方，他们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的事情就被记载下来，成为我们现在在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圣经里面对耶稣的门徒的记载非常真实，有光荣有羞辱都被一一记下，一幕幕都教导了我们。使徒行传接着介绍了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如何建立教会，改变了世界。刚才呢，保罗用的那一段话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无奈与责备，但是他也道出了一些事实，就是使徒们如何这样子在这种挑战的环境之下站出来来侍奉主。不过我觉得呢，希伯来书用了一个更正面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其实使徒就跟这些旧约的信心伟人一样为我们立下了许多的榜样，让我们能够从门徒们的故事来学习。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使徒们他们都已经奔了那个路程，奔完了，完事了。现在呢，门徒故事今天其实还是继续在进行，所以这就是我们来看到我们的门徒故事。刚才我们很快的把门徒他们发生过什么事情都看过了，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是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我们也是跟随主的门徒，那我们也是一个群体。我们这个群体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是一个教会。那讲这个我就觉得说需要再跟大家重新的来复习一下教会的意思是什么。这是从慕道班的抓出来的 slide 啊。教会原文是一群被呼召出来聚集的人啊。那从新约角度的话，就是一群被神用基督宝血救赎的人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归向耶稣基督，与他亲近，建立关系，敬拜他的人，就是教会。简单的说，教会就是一群真心信主的基督徒。所以教会虽然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才被建立起来，就是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去传福音建立的教会，其实呢，做神的子民或者是做跟随主的门徒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些操练却是从圣经从一开始借着以色列民，借着众先知，借着使徒们他们的例子就已经开始教导我们应该要如何来生活。那这个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呢？因为跟使徒们一样，我们就是一群神的子民，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一群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可以看到神不只是把我们呼召出来，让我们怎么样，要进入奇妙光明，那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宝血所买来的。虽然我们大家会说，我耶稣基督感谢主，耶稣基督救赎了我，可是耶稣基督不只是救赎了你而已，耶稣基督是救赎了你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教会是他用他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这是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教会是圣灵的团契，我们都因为圣灵的缘故成为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我们再回来看一下我们的呼召。就像门徒们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蒙召信主的得救故事，都是不一样的。可是一旦我们跟随了耶稣，我们信主了，我们跟随了主，我们就是进入神的国，成为一个群体里面的一份子。主不只是把你呼召出来而已，为什么这个重要？代表说你就是跟这一群人一起来跟随主，不是我一个人在那边跟随主。哎，我干嘛去教会呢？我待在家里面，我看一些崇拜的视频，看一看，我敬拜一下，唱几首歌就好了。教会里面太混乱了，那边人有些很糟糕，让我都跌倒了。很多人都说哪个教会让我跌倒了，对不对？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你放在一个教会里面，这样一群人，我们和这一群人一起生活，一起吃喝，一起学习，天天与主亲近，也学习顺服主的旨意。我们当中如果你是信主人，但是不属于哪一个群体的话，我诚心奉劝你要融入一个教会的肢体。我说这个不是要为教会广告，而是说不一定是我们教会，但是请你一定要加入一个教会，因为这是神呼召我们的本意。那我们也从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的软弱。从门徒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中有雷子，有个性暴躁的，有急性子，有背景不同的，甚至有原来立场是对立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有门徒当中更是有一开始不完全明白圣经的道理，我就是迟钝的，我就是信心不足的，我就是脾气暴躁的，像我侍奉不见果效的，像我自高的，像我不警醒的，像我，在我们当中都可能有，因为我就是一位，都有我们的软弱。像门徒当中也有曾经向神发愿夸下海口，却因为事故变软弱，暂时离开主，甚至有不认主的，我就是一位。曾经年轻的时候敬拜神，什么话都可以说，主啊我一辈子就是奉献给你，主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主啊我怎么样。那之后上大学的时候就离开神了。我们都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软弱，软弱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不知道怎么样回来再来见主的面。但是感谢主，他借着使徒们，借着门徒们的故事记载在圣经，他们的羞辱成为我们的学习，看到即使连我们这样子的人，耶稣基督仍然愿意接受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与弟兄姐妹们同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更要与弟兄姐妹们同在，我们要彼此扶持，彼此带导。我们可能也会在主面前有抬不起头的时候，因为有太多次的失败跌倒，但是主他还是愿意接纳我们，他愿意站在那个地方问我们有吃的没有，他愿意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他愿意用他的方式来医治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我们自己不同的软弱，神用他最适合的方式，他愿意医治我们。而且无论以前我们怎么样回应主的呼召，我们再次跌倒了，主他还是愿意再次的来呼召我们，你喂养我的羊，你来跟从我吧。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和门徒所学习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是天天与主亲近，过顺服有信心的生活。我们要聚在一处同心的祷告，要彼此相爱，彼此服侍，不是要争谁为大，而是耶稣说 你们要去服侍人。我们所领受的使命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奉主的名去传悔改赦罪的道，遵行耶稣基督所颁发给他的门徒的大使命，要有行动，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我们教会的浸礼这个月底就有浸礼了，今天报名截止，我希望我们当中能够有人报名，更多人报名受浸，教导他们耶稣所吩咐 给我们的，让他们能够去遵守。我们和门徒们所受的是一样的使命。所以我们这样看完之后，请大家来思考一下，看看你身边的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些是主在这个时间点呼召我们在我们当中共同互为肢体的人。我们都非常不完美，我们都有各自的问题，我们都有时候会让你非常生气，但是不是我们选的，是主把我们凑在一起，凑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自己软弱缺点不足的时候，主却借着圣灵让我们成为一个肢体，也赐下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彼此帮补。主赐给他的教会也有使命，我们应当在这个使命上面呢，同心合意，竭力来侍奉，来完成主的托付。我非常感谢主，我们的短宣队出去服侍教会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为他们献上祷告，同心合意的一起愿意来兴旺福音。他们回来，我相信不久我们会听到他们的短宣报告，相信全教会也与他们一同欢喜。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主的教会，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要有的一个反应跟表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见证到主的荣耀，也可能会看到自己的失败和跌倒，但是像彼得和其他门徒一样，他们应该要始终靠在一起做该做的事情。那这样子我们可能是会跌跌撞撞的，但是也一步一步的，我们也是在谱写我们的门徒故事。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同心合意来走这一条路，来写这个故事。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认识主，我也诚心的用耶稣基督的慈爱来呼召你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成为基督徒的方式就是认罪，用谦卑的心来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且要相信我们不只是认罪，我们要有一个对象，知道说谁能够洗净我的罪，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付出代替了我的罪，使我的罪能够得到解决。那我们也借着宣告，借着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口里也承认，来决志公开的表明自己是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当中如果已经有人信主的，再次鼓励你们，浸礼是这个月底，今天是报名截止，信而受浸，信主的人就受浸礼，这本来是神的心意，我们就能够受浸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将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以研读圣经。门徒们常常不明白，愚顽，对不对？然后圣经到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复活之后开门徒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我们需要研读圣经，能够来明白神的话语，这样子能够预备我们自己来侍奉主，也使我们自己的灵命得到喂养。那我们要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就像耶稣愿意他的门徒彼此相爱一样。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在圣经上面被记载下来的故事，主，让今天我们跟随你的人也能够一起来学习，来晓得我们应该要如何来生活，也晓得主我们的软弱，主你是用何等大的恩典来遮盖，你来接纳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群被呼召的群体，主，我们不是一个人，即使我们彼此之间有许多的不同，我们愿主让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心，彼此服侍，就像当时你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的本意一样。主，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地方来谱写门徒的故事，也让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称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